我们在这一课里已经探讨了神国度的情形和人生，现在要来看最后一个题目，神国度的计划。在这个部分，我们要探讨的是神在建造他的国度时分派给他的教会一些特殊使命。无论在哪个时代，神对普世的旨意一直都是一样的，他一贯的心意就是要遍及全地建立他的国度，也就是要透过在全球各地繁衍无数个神公义正直的百姓，从而将世界改造成为有神荣耀同在的美丽乐园。不过我们也要记住，在每个时代，神还特别给了那个时代的人特定的目标，让他们明白要具体怎么做才能达成合神心意的目标。在本课的这部分，我们要深入探讨神在历史的重要时代所给予的两个特别指示。第一个是文化谕令或使命，在神创造世界时给亚当和夏娃的指示。第二个是大使命，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托付给教会的福音大使命。让我们先来看文化谕令。我们对文化谕令的探讨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我们必须知道文化谕令的定义，了解什么是文化谕令以及它的要求。第二，我们要探讨文化谕令与婚姻和工作的创造指令彼此之间的关系。第三，我们要探讨历史上神国度的演变进展中这个文化谕令的不同应用。让我们先来看什么是文化谕令。简单来说，文化谕令就是神命令人类要借着文化发展而将他的国度扩展到地极。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他曾命令人要生养众多，而且管理全地。创世纪第一章28节告诉我们神给予人的这个命令，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在谈到我们有责任将神的国度扩展到地极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这个命令，但神学家也把这个命令称为文化使命或文化谕令，因为遍满地面，治理全地，涉及到在没有文化的地方开始人类文化建设。你们应该还记得，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只有伊甸园是唯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也是唯一能让他彰显荣耀与人同在的场所。因此，人类的职责是要改造世界其他的地方，使其适合让人居住，以此扩展神百姓的疆界，让神荣耀的国度借此遍及全地。就此而言，文化谕令就是人受命要建造公义、敬畏神的族群与社会，这也包括对世界的改造。文化谕令所注重的是让人员稀少的地方能加增人口，建立新的社会，将旷野未开发之地变成美好充满生机、生产众多的园地，以此荣耀神。我们已经了解文化谕令的定义，现在来探讨第二个题目，婚姻和工作的创造指令。这是文化谕令里最受人关注的事情。神用许多不同的方式将他的命令传达给我们。举例来说，记载在圣经里的许多命令多数是口述的，也就是说他们是以语言的方式传达的。神也以自然的方式将他的命令传达给我们，例如借着我们的生活环境，这包括自然界和其他人。然而神也可以透过神的创造奇功将他的命令传达给我们。创造指令就是神造天地时借着这第一个创造奇功所启示给我们的命令。 我们已经了解，文化谕令是一个口述的命令。创世纪第一章28节告诉我们，神在造人的时候，就把文化谕令传达给他们，命令他们要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神在文化谕令里，他所命令的同样事情，也借着婚姻和工作的创造指令，进一步启示出来。例如，神创造两性，有男有女，而婚姻的这个创造委任，就是根基于这个目的的。我们都熟悉亚当和夏娃婚姻里的一些基本过程。首先是亚当被创造，接着神从亚当身上取下肋骨，造成夏娃，然后神把夏娃带到亚当那里，使他们成为夫妻。但是创世纪第二章24节，摩西为亚当和夏娃的婚姻下了这么一个注解：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摩西在此明白地指出，神设立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为此神造男又造女。在创造中，神的旨意显示出神的性情，也因此这些旨意成为全人类的规范准则。神为了婚姻的目的而创造两性，由此来看，我们知道人是要结婚，而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必须结婚，而是人类整体而言，是借着神圣的婚姻结合来衍生下一代。婚姻这个创造指令，是与文化谕令里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有直接的关联。简单而言，圣经明白的教导，儿女是借着婚姻而生，因此人类如果要生养众多，其先决条件就是要结婚。同样的，创造指令的另一个命令是我们要工作，以此将神的国度拓展到全地。创世纪第二章15和18节这么描述：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最先被造的是亚当，他的职责是在神的园子里工作，而他的妻子夏娃受造的目的是为了在神托付的工作上帮助他。由此来看，我们是为神而工作，这乃是神为人类所设定的旨意。我们由此而得的结论是，我们实际上是应当为神而工作。这个工作的创造指令，与文化谕令里命定我们要治理全地也有直接的关系，那就是在世界各地建立人类群居的社会。因为人是借着辛勤工作来照管神的园子，而这样的工作拓展到全地，实在需要极大的努力。我们在这一课里一直重复不断地提到人类生存的目的，就是要在全地建造神的国度。创造指令也显示了神向我们所命定，让我们达成目标所使用的两个最基本的途径。由此来看，教会的职责也必须强调确认和从事婚姻与工作的重要性。因为透过婚姻和工作，我们可以把神的国度拓展到全地，使得神可以被尊崇而得荣耀。